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香港问题专家谈香港民主自由遭到全面打压，而在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俄罗斯的新闻界却正遭受罕见的打压。围绕中共历史和革命教育的红色旅游迎来了新一波的热潮。
他那个旅游点基本上就是半真半假的，真假参半。最重要实际上达到的目的就是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个国家就完了，说穿的就是这个。
加拿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决定禁用华为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七国集团外长星期二，也就是5月4号举行面对面会议，讨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地缘政治挑战。英国外交大臣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主持讨论威胁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紧迫地缘政治问题，这包括跟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以及缅甸的危机、埃塞俄比亚的暴力，以及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英国的声明还说，俄罗斯正在进行恶意活动，这包括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以及监禁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等等。英国外交部还在推特上写说，今天的议程重点就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缅甸在内的最关键的全球问题，采取果断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天前在跟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时候，对记者表示，我们的目的不是试图遏制中国或压制中国。布林肯说，任何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挑战、破坏或试图破坏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而不履行他们对秩序所做的承诺时，我们将站出来捍卫秩序。中国主持安理会会议，目的在加强多边主义合作，美国国务卿将会出席。另外，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下面请您收听这一组有关美中的最新消息。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星期一5月3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星期五参加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主持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讨论加强全球合作以及联合国在通过国际行动解决世界冲突和危机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据美联社报道，张军在记者会上说，星期五的会议是中国五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的第一要务。除布林肯外，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的一些外长们也将出席会议。中国方面称，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会议重在推动各方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运用多边主义解决当前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确保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真正发挥核心作用，将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宣誓落到实处。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月曾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外长王毅举行会晤，美国称与中国进行了艰难和直率的对话。布林肯会后表示，美中两国除了在新疆、香港等存在根本性分歧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外，还讨论了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布林肯说，在伊朗、朝鲜、阿富汗以及气候方面，我们有利益交集。 美联社还报道说，张军星期一表示，他希望美国在评估朝鲜政策时，把重点更多的放在外交和对话，而非施压上。他说，如果不妥善解决安全与和平问题，我们肯定就没有实现无核化的合适环境。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上星期五表示，美国已经完成了对朝政策的全面且严格的审查，美国的目标依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彻底无核化。沙奇说，我们的政策要求采取一种经过调整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对朝鲜开放，探讨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以取得切实进展，从而增加美国、盟国和已部署部队的安全。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表示，朝鲜需要确定他是否希望参与外交努力，以探索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方式。我希望朝鲜能借此机会进行外交接触，看看是否有办法朝着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前进。布林肯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以外交为中心的政策，我认为这取决于朝鲜是否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接触。美国国防部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出席下个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与过去多位前任一样，奥斯汀防长预计会借出席对话会的机会，向印太地区国家表明美国继续致力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希望联手地区朋友和伙伴对抗中国试图颠覆国际安全秩序的企图。对该地区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防务官员来说，出席这次对话会也是一个认识今年一月才上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奥斯汀的机会。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奥斯汀期待6月4日至5日对东南亚的首次访问，包括在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讲话，并在主会场外与地区国家的防长们举行双边和多边会谈。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从2002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现已发展成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对话会每年都能吸引本地区及世界各地政府高级官员和资深防务专家们的出席。由于新冠大流行，主办方取消了去年的对话会。中国早年也曾派出国防部长率队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但是在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大举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并成为年度对话会的主要话题之后，北京很少再派高级官员出席对话会，只派出较低级别的军小官员率团出席会议。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另起炉灶主办香山论坛，但是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相比，这个被广泛视为北京试图掌握国际防务话语权的论坛，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热烈响应。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和台湾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共同主办了一场网络研讨会，共同探讨全球尤其是亚洲的自由状况。与会者香港问题专家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包括法治、新闻还有教育在内的香港公民自由状况日益恶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自由之家日前发布的一份题为2021世界自由的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期间，独裁、威权和暴政除了使用暴力和镇压手段压制新闻自由，更以公共卫生的名义打压活动人士和新闻自由。自由之家研究部总监艾米斯利普维茨在会上说，
Freedom has been declining around the world for 15 consecutive years.
全球自由连续15年下降，这一趋势在2020年速度加快， 自由状况恶化的国家超过自由改善的国家，为2006年开始出现负面趋势以来最大幅度。他说2020年全球近 75% 的人口生活在一个自由状况恶化的国家，非自由国家比例达到过去15年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2020年全球自由改善的国家为2005年以来最低。自由之家的年度世界自由报告指出，亚太地区在2020年面临越来越大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威胁，总体自由程度有所下降，恶化的国家超过改善的国家，目前只有 6% 的人口生活在自由国家，低于前一年的 39%。 报告说，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独裁国家，其政权的恶劣影响尤为深远。北京当局为掩盖其新冠病毒疫情及源头，加大其全球虚假信息和审查行动的力度，同时输出其反民主的策略、金融胁迫和人身恐吓，加大对民主国家国内政治话语的干预，同时对香港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的破坏。去年6月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摧毁了香港的自由和法律自治权。另外，自我审查加强，正当程序保障措施被削弱，民主活动人士被捕和判刑等。与会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张宇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自从中国当局去年在香港强制实施国安法以来，香港公民社会的各个部分都遭到了系统的协调一致的攻击，从遏制政治反对派和媒体审查到彻底消灭公民社会。张宇轩说，中国当局借港版国安法之名插手香港司法系统，如果北京不喜欢香港法院对有关国安法案件作出的裁决，就会对国安法作出新的解释，或将案子转移到中国大陆自行作出裁决。此外，他说香港的律师也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打压，例如中联办发言人4月25号指责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夏伯义借香港法院就有关案件的判决散布歪曲言论，接二连三的狂言要修改香港国安法，是反华政客，不能纵容夏伯义继续担任主席。张宇轩表示，特首林郑月娥虽然表示目前我尚未发现港府对大律师工会采取行动的必要，但是他说特首的回答显然是一种含蓄的威胁，即我将来可能会这样做，这些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夏伯义日前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就香港民主派领袖因和平抗议被判刑表示，如果民众和平表达的权利被剥夺，最终可能会导致破坏力的途径来表达，包括暴力。香港自由状况的恶化也表现在非政府组织和政党被打压。张宇轩说，有报道称香港几乎所有主要的民主派政客都被大规模逮捕，他们接二连三地宣布将结束所有政治活动，离开政党。香港的新闻自由也遭受空前的打压。张宇轩指出，香港的亲政府人士公开谈论立法打压假新闻，香港的广播和电视的部分采编权被剥夺，直言不讳的记者被解雇等等。
One area in particular to watch is whether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
他说，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香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将因几年前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而面临某种报复，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租来的房产今年要续签，这是需要密切关注的动向，因为这可能关系到政府是否会使用司法而不是公法来攻击政治反对派。全球记者保护组织无国界记者日前公布的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80，远低于台湾的43，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77。高校学生的思想和教育历来是中共当局在内地重点占领的领域之一，现在北京的长臂管辖已经伸到香港教育领域。张宇轩说，在重塑各层次教育方面，中小学教材中包含了极其广泛的国家安全观，在高等教育方面，所有公立大学的理事会都塞满了效忠北京的人，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有一段时间。而最新的动态更令人担忧，香港一些大学的管理者正在打击校园言论。香港大学4月30号发表声明，和该校学生会切割，声明称港大学生会多次利用 校园作为政治宣传的平台，公开发表煽动性并可能违法的言论等。港大决定收回学生会会址，不再为学生会提供财务管理等服务。另一方面，与港大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公开宣扬民主法治理念不同的是，私人部门正在悄悄地用脚投票。张宇轩说，私营机构虽然没有公开抗议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们已经开始默不作声的两头押宝。金融时报日前报道，国富银行将其亚洲总部从香港迁到新加坡。张宇轩表示，香港公民的自由现状令人堪忧，未来能否得到改善的展望他也不乐观。
I am not optimistic. I do not.
他说，我认为情况不会很快好转，在可能好转之前，情况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张宇轩说，如果香港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情况变好的可能性极小。他说，就香港自由的发展状况而言，其实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每况愈下。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俄罗斯新闻界却正遭受罕见的打压。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字，他们呼吁普京当局停止迫害独立媒体，同时表达了对陷入困境的一批俄罗斯媒体和记者们的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来自60多个国家的250多名新闻记者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关注俄罗斯新闻自由状况。公开信敦促俄罗斯政府遵守1998年签署的人权公约，承担起保护和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来自欧美和中东各地，包括了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法国《世界报》等许多全球主要媒体的记者。公开信特别提到了目前遭受当局迫害的3家俄罗斯独立媒体，他们是间谍网络杂志、网络媒体莫杜萨和另外一家网络媒体重要历史。这封公开信发表在了间谍网络杂志上。对俄罗斯新闻界来说，刚刚过去的4月份成为最为黑暗和糟糕的月份，上面提到的这3家媒体首当其冲。间谍杂志的4名编辑目前遭到软禁，警方在4月14日搜查了这些编辑和他们父母的住宅，当局指控他们怂恿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体健康的活动，他们有可能被判处3年的徒刑。当局的证据是间谍杂志在1月份发表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批评大学校方非法开除1月份参加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示威的大学生。间谍杂志在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校园中极具影响，杂志的编辑都是20多岁已经毕业或是在学的大学生。杂志的编辑们认为当局的有关指控仅是借口，因为当局不满意杂志长期关注俄罗斯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因为参加反对派的活动被校方开除和解雇的情况。警方在4月9日还搜查了网络媒体重要历史的主编阿宁的住宅。阿宁擅长撰写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题材的调查报道，多次获得国际和俄罗斯新闻方面的大奖，在俄罗斯记者圈子中非常有名。7个多小时的搜查结束之后，警察抄走了电脑、手机和许多文件资料，还审问了阿宁。警方针对阿宁的行动起源于5年前对他侵犯别人隐私权的指控，这可能导致他随时被正式逮捕。阿宁当时作为俄罗斯大报《新报》的记者，曾经发表了长篇调查报道，涉及俄罗斯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谢钦当时的年轻妻子奥利加· 罗日科瓦所使用的豪华游艇。这艘造价达到1亿美元的豪华游艇特别被命名为奥利加公主号。在这篇报道中，记者阿宁使用了奥利加·罗日科娃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张身穿泳装在游艇上摆弄姿势的照片。当局认为目前已经是谢亲前妻的奥利加·罗日科娃的隐私权遭到了侵犯。谢亲早在圣彼得堡市政府时期就跟随普京，被认为是普京最核心的亲信成员之一，更有人称他是普京之后俄罗斯今天最有权势和有影响的人。记者阿宁最近转文说，几年来他和新报的一些记者同事一直受到俄罗斯安全部门的监视，包括他们的电话和电邮。网络媒体莫杜萨几天前紧急求救，呼吁读者们能够付费定期和临时订阅这家媒体。莫杜萨说，当局在4月23日把这家媒体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名单之后，多数的广告商立刻终止了合作。莫杜萨面临生存危机，当局想把这家媒体置于死地。这家媒体说，为了减少开支，他们已经不再租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削减了30%到50%。俄罗斯当局去年首次把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电台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名单中。接下来，多名记者，包括为自由电台撰稿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都被列入为外国代理人。莫杜萨因此成为另一家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主要媒体。莫杜萨最近报道，为了限制一些媒体的影响，当局还计划把绝大多数针对俄罗斯受众的外国媒体都列为外国代理人。在不久前由普京主持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对此讨论，而普京在4月30日还签署命令，针对那些转发这些媒体的资料但是不标签外国代理人标志的媒体、机构、负责人和个人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和其他的处罚。莫杜萨2014年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登记注册。随着普京政权政治迫害的加紧，波罗的海三国和同属斯拉夫文化圈的捷克正成为许多俄罗斯流亡人士和媒体的集聚地。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拉脱维亚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更临近俄罗斯，里加与莫斯科的交通联系极为便捷，媒体在那里的活动既方便更安全。尼克里斯基说，莫杜萨的一部分记者在俄罗斯工作，骨干力量则留在里加，他们这些人都是2011年反普京浪潮之后前往拉脱维亚的。尼克里斯基说，这可能是目前为数不多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媒体，虽然莫杜萨把编辑部设在了离俄罗斯不远的国外，但是其实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媒体。莫杜萨的总裁和创办人是俄罗斯著名的媒体人加里纳·季姆琴科，他多年前曾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网络媒体斯代网的主编，但是这家俄罗斯媒体的老板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马穆特并不喜欢季姆琴科的编辑立场，把他辞退。斯代网的多数记者当时也跟随季姆琴科一起辞职，后来他们前往里加另起炉灶，创办了莫杜萨。与莫杜萨等媒体相比，俄罗斯地方的一些媒体因为不出名，被关注较少，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俄罗斯的煤炭基地西伯利亚的科迈罗沃州，当地的一家媒体的主编祖布科娃因为不断遭受人身安全的威胁，他在4月份也被迫逃离俄罗斯。祖布科娃长期关注当地煤炭开采污染环境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居民健康、残疾人等议题，他还揭露过当地的腐败情况，并组织过民众请愿示威。位于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洛德市的女记者斯拉维娜去年10月份在当地的内务部门前自焚身亡， 这起事件曾经轰动全国。斯拉维纳是当地一家网络媒体的主编，当局指控他发表的文章侮辱政府，还不满意他参加反对派的示威活动，他不断被罚款，住处多次被搜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完全陷入绝望的斯拉维纳留下的遗言说，俄罗斯联邦应该对他的死负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庆100周年，围绕中共历史和革命教育的红色旅游迎来了新一波的热潮，结合教育和旅游消费的红色系列活动席卷全中国。随着收入提高，中国人的旅游选择越来越多，红色旅游却始终是占有一席之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近期有关红色旅游的宣传在中国铺天盖地。今年三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路线，设逢五一小长假，全国各地推出一系列以爱国教育为主题的红色旅游活动，标榜以中共战争时期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中共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四月初，四川启动红色旅游年，发布11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4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点。广州当局则编制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提出全市共有超过110处红色史迹，列为不可移动文物。中国南方航空也分一杯羹，宣布推出红色旅游定制服务，由专人规划路线，一口价包办全部行程。全国各地铁路部门也推出红色专列，安排客人穿上红军装，登上窗花贴满革命故事的专属列车，专列设有多功能娱乐厅，让客人在车上欣赏红色文娱活动，宣称要让游客们重温激情岁月，感受祖国变化，激励大家继续弘扬革命光荣传统。网络上多个旅游网站有大量红色旅游路线上架，记者致电北京一家旅行社，向职员查询网上看到的革命摇篮井冈山3天游。一名旅行社职员对美国之音说，
南昌出发，然后去井冈山，中午吃完午餐以后会去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还有一个革命旧址，就是领略那个井冈山精神的。行程中第二天穿军衣走那个朱德，应该是毛泽东那个红，就是那个红色线路的。第三天是去那个红军那个医院，去那个医院参观外观，下午有一个红军后代的一个座谈会，应该就是类似于就是比如说红军的后代在那个一些访谈会，估计也都是那种播电影片段的那一种形式，然后你们坐在那观看。
早在2004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红色旅游。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把红色旅游进行规划实施，认为发展红色旅游可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人民尤其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在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河北西柏坡等中国红色革命故地，中国抗战历史不断重现在游客眼前。过去10多年，红色旅游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参加人次从最初的 1.4 亿人次增至2019年的 14.1 亿人次。根据官方统计，疫情爆发前，陕西延安2019年接待游客达到7300多万人次。有中共革命根据地之称，人口只有17万的井冈山，2019年接待游客1900多万人次，旅游收益达到160亿元。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向美国之音表示，红色旅游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国情。
红色文化 跟产业结合在一起呢，它既是一种宣传教育的作用，也是一种市场拉动一部消费需求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作用，所以这两块实现了一个结合。广大的消费者呢，也基于多年的这个红色文化的教育，所以上下形成了一种默契的联动效应，上下互动，相互相成的这么一个结果，得到更多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回报呀，获得一种安全感呀。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红色旅游也未能幸免。华尔街日报引述井冈山官员的话说，2020年当地革命博物馆的游客数量下降了一半以上，跌至89万人次。金山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切断海外旅游人潮，中国当局全力鼓励红色旅游，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刺激经济，而透过吹捧中共先贤，也能增强中共的领导权威。
其实呢，传统的一些自然景观类的人文类的旅游景点，有不少地方呢也在赋能红色旅游的这种因子，这是今年一个最大的特色。这种红色旅游是否流于形式，也不可否认有部分人是真心诚意的希望通过这种红色旅游、红色教育、红色培训的过程当中，能够寻找到自己压抑在心底的一种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有一个新闻报道的说，中国今年五一长假出行的人达到2.26亿吧，应该这个2.26亿，其中有多少人是属于高端消费，有多少人属于中端消费，有多少人属于这种无消费者，这个需要细分。
金山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亿多旅游人口以外的十多亿中国人，他形容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相信他们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的月收入1000元的人口，而他们才是代表着中国的主流。瑞典时评人、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玉对美国之音说，十多年前红色旅游刚兴起的时候，参加的人当中有不少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很多都是一些毛粉，那些比较左的带这种观念的人，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对县政府不满，又不能表达，所以也趁机在这个里面去发泄一下，跟毛泽东有关的地方他们是比较感兴趣。重走长征路，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旅游条件是不好的，那些人为什么去，那是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甚至是信仰问题。
张玉认为，红色旅游的概念相当高明，
他知道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使你更相信他的那些东西。原来早就想到，因为经过文革没有多少人相信共产党了，其实现在比例相当高，所以他最能起作用的不是全假的，所以他那个旅游点基本上就是半真半假的，真假参半。最重要实际上达到的目的就是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个国家就完了，说穿的就是这个。
外界相信近年来红色旅游之所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习近平的支持和推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就展示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题词，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根据当地官员的说法，这句话概括了所谓的井冈山精神，也弘扬了中共早期烈士的精神。
红色旅游其实主要强调的还是所谓解放前49年以前的那些所谓圣地，那些地方，那些地方呢，一方面跟他爸爸也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个他真的可能很佩服老毛，就又想把老毛的那些东西弄起来。他们比较佩服毛泽东，就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共产党都夺不了天下。
提到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不能不提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统计显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全市现存610多个红色遗址和纪念设施。上海官员形容，红色文化已融入城市基因。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获得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2020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哈利法克斯论坛推特账户在美国东岸时间5月3号晚上播放的一段视频当中宣布蔡英文获得该奖，以表彰他在捍卫台湾民主和反对中国侵略方面的领导能力。这个视频回顾了已故美国麦凯恩参议员在越南战争中做出的牺牲和他作为参议员的职业生涯，也回顾了蔡英文不顾中国对台武力威胁的领导能力。影片形容蔡英文是华语世界最有权势的女性政治家，她帮助台湾对抗北京的军事胁迫和国际孤立。视频还指出，在她的任期内，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视频还对台湾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表示敬意。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奖是以已故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名字命名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颁发的这个年度奖项设立于2018年，2018年和2019年两届奖分别颁给协助中东难民的希腊莱斯沃斯岛人民和争取公民权利的香港抗议者。2020年的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奖领袖奖首次颁发给个人。蔡英文5月4日发推文说，很荣幸收到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领导奖，这个奖项属于台湾，我们决心继续捍卫来之不易的民主，以传承麦凯恩参议员的遗产。蔡英文获得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领导奖可能会激怒北京。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虽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但是它是由加拿大政府创立的，并且从加拿大政府获得大量资金。美国网络媒体 Political 4月中旬报道说，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去年底决定颁奖给蔡英文，但这个决定遭到论坛主要资助者加拿大政府的反对以及撤除资金的威胁。尽管加拿大否认撤销赞助的传闻，但是特鲁多政府仍然遭到对中国过于软弱、讨好中国的批评。争议过后，加拿大立法者一致投票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敦促政府继续为该奖项提供资金，并且称蔡英文是一位受尊敬的国际领导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也是一位坚定的全球民主倡导者，他肯定是这个奖项的理想人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投票时表示，北京对加拿大下议院通过的涉台错误动议表示痛惜和拒绝。他说，加拿大应该认识到台湾问题高度敏感，审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进一步破坏双边关系。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二，也就是5月4号表示，已经开始对中国的科兴冠状病毒疫苗进行滚动审查，以评估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欧洲药管局的滚动审查被认为是中国产疫苗进入欧盟27国的第一步。
滚动审查的目的是让欧洲药管局能够尽快审查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数据，这样可以缩短审批的时间，同时保持审查的高标准。欧洲药管局表示，启动对中国疫苗审查的决定是基于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药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研究表明疫苗会触发抗体的产生，这些抗体可以对抗冠状病毒，并可能有助于预防这种疾病。欧洲药管局据称还没有提交疫苗上市授权的申请。欧洲药管局到目前为止已经批准了4款新冠病毒疫苗，除了中国的科兴疫苗之外，该机构还在对其他3款疫苗进行滚动审查，分别由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美国诺瓦瓦克斯医药公司，还有俄罗斯加马利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研发。科兴疫苗由总部在北京的科兴控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这款疫苗的正式名称叫做克尔莱福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科兴疫苗是俗称。欧洲药管局表示，一旦得到疫苗的相关数据， 专家将对数据进行评估，以决定疫苗的保护作用是否大于风险。该机构表示，在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正式的营销授权之前，滚动审查会持续进行。欧洲药管局还补充说，它无法预测时间表。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欧洲药管局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安热拉西芒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将于本星期决定是否批准两款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用于紧急用途。世卫组织正在审批的两款中国疫苗分别是由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生产。如果获得批准，将标志着中国疫苗首次进入联合国卫生机构的紧急用途清单，并将引发中国疫苗的更广泛推广。在获得世卫组织认证前，中国已向全球几十个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但中国疫苗的效果及疫苗信息透明度却引人关注。科兴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在四个国家展开，各国试验结果相差较大，有效性从 50% 到 90% 不等。从2021年1月以来，至少有七个国家先后批准科兴疫苗紧急使用。不过到目前为止，外界还没有看到这款疫苗的三期临床整体有效性数据发表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
加拿大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部长方索瓦·菲利普·尚普涅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加拿大政府会在不久的将来就是否禁止华为 5G 网络做出决定。他还强调，这个决定将对未来世代产生重大影响，它不仅仅是关乎加拿大，也需要分享同样价值观和原则的民主国家间相互的合作。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决定禁用华为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的报道。
尚普涅之前两年担任特鲁多政府的国际事务部部长，正是他牵头，超过58个国家联合签署了反对随意拘押外国人宣言。所以他对孟晚舟事件以及华为 5G 技术使用牵涉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背景非常熟悉，也是在这两三年间，加拿大在国家安全方面最重要的同盟五眼联盟当中的其他四个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都已经先后正式表态会禁止或是限制华为 5G 网络技术使用。去年七月，连一度已经决定使用华为 5G 网络的英国也改变决定，表示会逐渐弃用华为技术，到2027年前拆除已经采用的华为设备。面对迟迟无法做出决定的盟友加拿大，另外四眼表示不理解。过去这两年，美国两党的多位高级官员一有机会就对加拿大提出警告，不要让华为碰你们的 5G 网络，甚至威胁说，如果我们的亲密盟友让特洛伊木马病毒进入，情报分享会受到影响。五眼联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二战爆发初期，英美之间的情报合作。二战之后，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对抗前苏联需要几个英语民主国家共同合作。而从冷战时期直到现在，这五个国家一直分工合作，相互分享情报，应对各类国际安全担忧。
It's fundamental. Canada doesn't have a human collection intelligence agency, so we are very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or much of the intelligence.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分析员、卡尔顿大学的斯坦芬妮·马尔文教授表示，五眼联盟对加拿大在情报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加拿大没有实地采集信息情报的能力，很多情报需要依赖英美盟友。理想状态下，五眼联盟以及法国、德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应该制定共同策略，确保网络基础建设和通讯安全。同时，五眼联盟的合作不仅仅是在应对华为 5G 技术使用方面，在涉及中国人权问题上，他们也常常共同发声，表示立场。而中国政府对于五眼联盟也绝对没有什么好感。去年年底，中国采用新的规则取消香港民主派议员资格之后，五眼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 2019年加拿大上一届联邦大选之前，自由党政府总理特鲁多就不断被政治对手逼问是否会允许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的问题。特鲁多当时称会在选举结束之后就此做出决定。当时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并展开了将他引渡美国的聆讯，而中国随后逮捕了两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麦克斯帕佛，加中关系急转直下。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那次选举中赢得了少数党政府。又是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联邦政府依然没有就此做出政治决定，而无论是孟晚舟案还是两名麦克案都悬而未决。去年11月，加拿大联邦议会投票通过了反对党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的一项动议，要求自由党政府必须在30天之内做出是否允许华为参与建设加拿大 5G 网络的决定。总理特鲁多和国家安全部部长布莱尔多次被问及这个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正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对华为 5G 网络进行风险评估。这成了加拿大政治中最敏感微妙的决定之一。而早在两年前，中国就曾警告加拿大小心禁用华为 5G 的后果。当时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卢沙野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对待华为公司的问题上，加拿大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么加拿大政府为什么迟迟不能就是否使用华为 5G 技术做出正式决定呢？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y are extremely wary of doing anything that could further harm the two Michaels.
Or that 卡尔文教授的分析是，关键还在于加中关系最敏感的孟晚舟以及两名麦克事件。孟晚舟的华为财务总监身份，中国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上的强硬态度，而两名麦克案虽然审理完毕，但未来的判决和两人的命运依然不清晰。此外，孟晚舟遭加拿大拘捕之后，先后有四名加拿大人因贩毒等罪名被中国法院判处死刑，这些都是总理特鲁多处理事件格外谨慎的原因。而加中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渥太华大学科学技术与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逊认为说，这与过去几年加拿大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变化有关。
Seen this already, where the American diplomats were standing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Canada outside the courthouse.
他表示，当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官和加拿大外交官肩并肩站在北京和丹东的法庭外支持两名麦克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拜登政府对加拿大的承诺和真诚的盟友关系会让特鲁多更有信心尽快做出决定。今年2月初，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大卫·维格诺罕见地在公开讲话中警告说，加拿大成为敌对外国政府的攻击目标，通过间谍活动及外国影响力运作来达到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他还特别点了俄国和中国的名字，称北京参与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主权构成直接威胁的活动。2020年底，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公民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帕森斯发布了针对华为 5G 网络的长篇调查报告。克里斯托弗·帕森斯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如果加拿大政府最终决定禁用或限制华为 5G 网络，首先是出于地缘战略的因素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再有 5G 网络被认为是关键性的基础建设，会彻底改变目前的一切，从工厂到医疗健康系统，到电力，到个人和家庭，都将因此而连接起来。西方政府肯定会对此进行风险评估。很显然，中国会给外来的地缘政治带来很大影响，但西方政府发现他们越来越无法预测中国的行为，所以 5G 网络这样关系到加拿大数码经济未来的决定，自然会担心它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But because of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at may prevent Huawei from having access to high quality and highly secure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that may actually mean that
最后，在技术层面，帕森斯认为，美国政府决定对华为采取制裁措施，限制其进口更高质量以及更安全的芯片， 这也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在进行安全评估的时候，会认为这项制裁将导致华为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对它的 5G 网络更新带来技术障碍，进而对继续给加拿大提供技术带来影响。不过，在报告中，帕森斯却认为，西方国家对华为 5G 带来的国家安全担忧在证据上比较模糊，加拿大应该对各个提供 5G 网络技术的公司进行统一的安全评估，制定一个标准，而不是基于模糊的安全隐患来做出决定。但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逊认为，正是基于华为公司的背景和过往的行为，令加拿大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损害。比如，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令人不安，而根据中国通过的情报法规定，中国国内任何组织和公民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同时国家会对这些个人和组织给予保护。再比如，去年2月，美国对华为提出了16项指控，称华为长期使用欺诈和欺骗手段，盗用美国同行的先进技术。而今年2月初，有媒体质疑华为公司参与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的人脸识别监控系统的研发等。麦凯格·约翰逊女士还认为，真正令加拿大政客和民意大转移的依然是孟晚舟和两名麦克事件。
And I think, frankly, for me personally,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we now see China's national intent. And China has.
他表示，老实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了解了中国的国家意图。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对加拿大的恶意。加拿大最终会做出禁止或是限制华为 5G 网络的决定，目前只是在等待时机宣布以及操作细节，是直接全面禁止还是像英国那样逐渐让华为 5G 退出。去年8月，媒体报道称，在久久等不到政府就华为 5G 技术使用的正式决定的情况下，加拿大两家无线通讯巨头贝尔公司和特拉斯公司已经开始和瑞典的爱立信以及芬兰的诺基亚合作建设 5G 网络。华为公司加拿大分部的负责人之一豪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不满。他说，华为公司不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从来不会在其他国家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和情报搜集工作，也一直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比如，华为公司在加拿大参与建设和经营的 4G 网络就没有引起过任何安全上的问题。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 IT 行业对中国政府碳减排目标的响应和实施力度进行了分析和排名。报告表示，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在使用可再生能源上有所提升，可是呢，整体的碳中和行动滞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举行的前夕，绿色和平组织星期三发布《绿色云端2021》的报告。绿色和平表示，报告旨在推进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向100%可再生能源转型，加速该行业的碳中和战略布局。报告根据可再生能源表现、能源信息披露、节能减碳表现、影响力等四大方面，对主要的22家云服务与数据中心企业进行排名。今年的排名是自2020年开始的第二次，增加了企业碳中和承诺及实施路径、公司环境治理等指标。报告表示，腾讯公司凭借能源信息披露、可再生能源应用及影响力等方面的进展，超越阿里巴巴、百度，成为云服务企业首位。秦淮数据以2030年100%可再生能源目标及大量可再生能源的采购 稳居数据中心企业的首位，万国数据则出现较大滑坡。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数据中心总用电量为1609亿千瓦时，约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 2%， 碳排放达到9855万吨。预计到2023年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增长 66%， 碳排放将达到1.63亿吨。因此，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碳中和，是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的重要课题。报告还表示，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在能源信息披露方面有所提升，采购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从8家增加到13家，但行业整体在碳中和上仍然滞后。对比电力、钢铁等传统行业，已有多家企业响应碳中和规划，互联网科技行业中仅有秦淮数据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路线图，腾讯仅宣布启动碳中和规划，并未公布时间线与实施计划，这与互联网科技行业塑造的创新者形象严重不符。同时，互联网科技行业整体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规模还没有实质性突破。2020年仅有2家企业披露的可再生能源用电比例超过 3%， 分别是秦淮数据的 51% 和百度的 8.6%。 报告强调，如何在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中快速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程度，是这些企业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报告表示，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叶瑞奇说，100%可再生能源是互联网科技行业实现负责任碳中和的必经之路。中国互联网科技龙头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万国数据等急需加快步伐，率先在2030年前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与碳中和全面转型。叶瑞奇还表示，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主要靠煤发电驱动，而整体的用电量继续上升，但是清洁能源的使用几乎不够快，尤其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及其最大的独立数据中心万国数据都还没有做出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绿色和平对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提出建议，首先应设立2030年前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目标，进一步提出2030年前实现全面碳中和目标，同时鼓励企业参与和支持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但不建议企业依赖购买碳汇等方式进行碳抵消。报告还建议扩大企业可再生能源采购程度，助力市场化可再生能源采购机制的进一步突破。另外，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能源信息披露机制，增加对温室气体排放与用能信息的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20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碳达峰、碳中和2021年3月被首次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